好，我们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5节。二战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国牧师哈，叫彭霍菲尔啊，这个牧师很有名。他因为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而遭到拘禁并且杀害，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在战争前的两个月，他被纳粹是秘密处决的，也就是说他还差两个月就等到光明来临了哈。他死的时候非常年轻，才不到40岁。其实你们知道吗？其实如果你看过彭霍菲尔的传记，你就知道，其实他可以不走这条死亡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轻的神学家，他的才华已经被整个基督教界认可了，他是当时世界公认的年轻的神学家，而且出了很多书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曾经在美国留学啊，有机会留在美国。但当他看到纳粹在德国掌权，看到他祖国的教会衰败的时候，他经过一番挣扎，他就决定回到德国，开始跟纳粹进行激烈的斗争啊。在他回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冒险，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去可能就会殉道了，但是他仍然毅然决然的去了。那么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就是是什么动力让这个年轻的又才华横溢的彭霍菲尔放弃大洋彼岸的平安生活呢？然后他就一头扎进了这个水火之中的德国呢？是什么动力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有这个动力，你也会去做这件事哈。是因为他知道做门徒的代价，大家明白吗？彭霍菲尔他知道做耶稣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非常的高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位拯救罪人，为拯救罪人而付出代价的一位付出极大代价的主。要做他门徒，要做他的门徒，就必须学习他付代价的样子，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面对邪恶，基督徒必须站出来，向世界展现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所以，彭霍菲尔在他回国之前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做门徒的代价》，他在书中写到说，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啊，非常好的一段话。他说，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知道什么意思吗？今天我们正为高昂的恩典而奋斗啊，因为基督之所以成为基督，就在于他的受难和遭弃绝，所以门徒之所以成为门徒，也就在于他们分担主的苦难，遭弃绝，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被放在每个基督徒身上，当基督呼召人时，他吩咐他来死。你们听听这些话啊！因此受苦是真正做门徒的记号。如果我们拒绝背十字架，拒绝屈服于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苦难和弃绝，我们就会丧失与基督的交往，不再追随他啊。后面因为有小朋友哈，那个有听不清的到前面来坐着听讲道，听讲道听清楚。彭霍菲尔为信仰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你认为值得吗？对他来说，基督教信仰是廉价的还是重价的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正是关于做门徒代价的这个主题的哈。彭霍菲尔的英雄行为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根基的，就是圣经上所教导的主耶稣的教导。这个教导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段经文，一共告诉我们三件事，其实回答了三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做门徒的代价，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做门徒要付代价，第三个问题是不付代价的门徒会有怎样的结局。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对这个问题感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我现在就可以下台了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神是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哈。好，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吗？大家翻到没有？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5节，1、2、3。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为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些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拯救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跟从他的人也应该付出极大的代价。好，所以我们就按照刚才所说的，就是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三个，问了三个问题，然后回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做门徒的代价？为什么门徒要付代价？还有第三个，就是如果不付代价的人，他的结局是怎样的？好，首先我们一个个问题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做门徒的代价。我们知道从古到今教会其实表面上是蛮兴旺的，对不对啊？是吧？从古到今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对耶稣很感兴趣，他们很想做耶稣的门徒，但是从古到今很多人却不知道做门徒要付什么代价。你们知道吗？不知道。 OK， 所以你们要听神的话语哈。14章25节哈，你们可以看到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叫做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是不是啊？你知道耶稣很吸引人，主耶稣在地上3年的事工吸引了很多人来跟从他。我们从那个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就可以看得到，上下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然后也讲了许多智慧的话语啊，所以很多人来跟从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耶稣有很大的期待，他们期望耶稣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希望在今生能够得着他们得不着，所以他们很希望。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其实有一个叫做复国的梦想啊，他们一直在期待一个旧约圣经当中这个预言的一个救世主，一个弥赛亚啊，来拯救他们摆脱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捆绑，外邦人的统治和压迫啊。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民族，他是处在各个外邦民族的统治下面，先是希腊人，先是波斯人，或是希腊人，后来是罗马人哈。所以等到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正好是罗马人统治，那这个统治是对犹太人是非常残酷的啊。所以很多人跟耶稣同行，因为他们希望赢得今生的平安和幸福，对不对？你们觉得这个场景只是在2000年前吗？对，今天这也是今天教会的写照啊。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也发现有许多人跟耶稣同行。真的，如果你去问这些人，他们会说我们很认同耶稣基督和基督教的信仰。他们也会说我们很喜欢基督徒聚会，我们很喜欢聚会。他们会常常谈论教会的事，他们遇到生活挑战的时候也会来跟耶稣基督祷告，主啊，我现在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就像我刚才祷告的一样，对不对？生活上的压力，主啊，孩子不听话，工作上那个老板对我不好，所以呢，他们来祷告，而且他们祷告非常迫切。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主耶稣对待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态度？知道吗？这段经文就回答我们主耶稣的态度。我告诉大家。也许有很多人会说，哦，这个太好了啊！教会你看来了很多人，许多人愿意跟从耶稣啊，有许多，不是，我讲错了，有许多人愿意与耶稣同行啊，对不对？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哇，太好了，我们今天教会人丁兴旺，本来只有20个，现在30个，后来40个变成50个，对不对？后来变成1000个，直到有人来干预我们，对不对？非常兴旺。但是主耶稣是这样的反应吗？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正好是相反的。我们来看14章25节的下半句，耶稣说什么？那个经文讲什么？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什么？ 我告诉大家，耶稣不满意这样的情况，耶稣不在乎教会的人多，耶稣在乎的是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跟从耶稣的人，明白吧？所以与耶稣同行的队伍声势浩大，教会表面兴旺，但是这些都不是主看重的，他看重的门是门徒的质量。那么什么是门徒的质量呢？就是这个所有，是不是所有的门徒都是为愿意为主付代价的？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从第十四章的二十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句话的这一点哈。我们来看主耶稣继续说什么。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我的父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这句话，听懂了吗？大家听懂没有？”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要做耶稣的门徒，就必须把耶稣放在心里面最重要的位置上，爱他超过其他一切，包括你最爱的家人以及自己的生命。我们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今天这个诗歌选得很好，叫做代价，对不对啊？爱父母的过于爱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爱儿女爱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是吗？ OK。其实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发现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注解，这个注解也蛮重要的哈。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注解，就是你看中文和合本这一节经文后面加了一个翻译的注解，叫做爱我胜过爱点点点，原文做恨，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原文是说，爱我若不恨你的那个父母儿女田产弟兄自己包括自己生命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哎，你会觉得很奇怪，主耶稣是让我们去恨我们的家人吗？当然我们从其他经文知道这不是，对不对？但为什么说要恨呢？为什么恨啊？我告诉大家哈，这是一个程度的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爱主耶稣爱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你爱别人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是恨别人，明白吗？你爱耶稣爱到一个程度，你跟你儿女的关系，虽然你很爱你的儿女，但是你看起来就好像是恨你儿女的人。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是这节经文的平行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也不配做我门徒。”哈，一样的经文，但是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两节经文前面的经文你自己去看，我也读给大家听。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和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你听懂了吗？所以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难道主耶稣要让我们去恨我们的家人吗？不是的，主耶稣是要让我们去爱人如己，更何况是我们的家人，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要求我们爱他，以至于我们爱他的表现出来好像恨我们家人的样子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耶稣需要我们要求我们对他的爱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啊，明白吗？好，那么对耶稣基督的如此深的爱，你知道需要什么吗？需要付极重的代价。那你会说，那是什么代价？是不是要让我花上100万才能爱耶稣？我告诉大家哈，这个代价叫做十字架的代价。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二十七节，主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主耶稣没有那个圣经里面没有闲话，主耶稣不会说废话。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什么意思？爱耶稣的代价就是背起自己十字架，对吧？那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我哪里有十字架呢？那如果要明白这个道理呢，你必须去在历史上看谁背过十字架，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背过十字架，所以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哈？我们一起来看。其实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哥哥他山，其实指的就是他舍弃他今生的一切，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是不是啊？ 他为拯救我们而甘愿放弃天上一切的荣华，降生在罪恶的世界，然后为拯救我们又甘愿背起十字架，一步一趋走向哥哥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么主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不是我们要做同样的事呢？你不需要，因为你不是主，你做不到他像他一样的事情。救赎历史上是整个的十字架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背的，明白吗？啊，那么我们门徒应该背什么十字架呢？什么叫做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门徒背起十字架最起码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舍去今生的一切利益，为了福音的缘故，大家明白吗？为了爱主的缘故，那这个叫做背起十字架。所以我总结这个背十字架是这样的，就是门徒背起自己十字架，就是放弃自己一切的利益和今生的一切的享乐，把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同样像耶稣一样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所以背十字架就是舍去今生的利益，向罪死，向世界死，为传福音受苦一辈子。再讲一遍吧，我背十字架就是舍去今生的一切利益，向罪死，向世界死，为传福音的缘故而受苦一辈子。挺押韵的哈，所以大家可以记住了哈。不过我讲到这儿，我发现大家那个脸色很凝重啊，我就觉得有点讲不下去了哈。后面的话其实更凝重了。 OK， 好，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以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所以背十字架是不是一个高昂的代价，是吧？你想不想过舒适的生活啊？你想不想吃海鲜大餐？哎，我最近在搬家嘛，我跟大家说了，搬到一个地方比较正常的生活。然后我们家以前的空调，我睡觉的地方空调是漏水的，每天要用个桶要接着的。我今天啊开了空调啊，而且以前的空调没有静音了，已经坏掉了。然后呢，非常吵，但是我也不敢开窗，因为我们家门外面是一个大马路。开了窗以后像战场一样，马路对面是工地，真的一个很大的工地。所以呢我被搬到新房子以后，我觉得哇，主啊好宁静啊，空调好安静又很冷，然后也不用拿个桶去接水，对不对啊？哇，你不知道，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目前生活很享受，但是我自己在警告自己，因为我现在发现我自己现在工作效率非常的低，因为我很享受，我很在意我这个享受的生活，我总觉得这个房间里面好像还有一点点灰尘，然后我就要把它抹干净。我一边写讲章，一边想着房间里还有哪些灰尘要把它抹干净哈。对，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基督徒生活的样式。基督徒生活的样式只有一件事，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真的为基督受苦。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很多人从其他教会来的哈，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的教会是怎么教导你们。以前的教会可能教导你说信耶稣以后应该快乐，对吧？没错，信耶稣确实应该得喜乐啊。以前教导可能说信耶稣以后你能行神迹，对吧？也有的哈。以前可能有一些教会教导你说啊，那个信耶稣以后应该没有罪了。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异端呐，明白吧？你们不要去听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信耶稣以后应该背起十字架啊！我等会会解释是什么意思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是一个高昂的代价，明白吗？是不是？如果你想做耶稣的门徒，就应该付出十字架的代价。我们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耶稣的语气是何等的坚决啊！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他怎么说？他说：“点点点。”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对吧？二十八节，点点点，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说，不背起十字架就不能，是不是？绝对不能做我的门徒，是吗？所以一个人自称基督徒，却不爱基督，却不背起十字架，他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同意吗？那么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困惑，说，哎，等一下。今天这个讲到有点律法主义，我们不是说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吗？为什么要我们付代价呢？是不是我们付了代价才是好基督徒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要付出十字架的代价才能获得上帝的青睐，得到他白白的恩典，最后得到他完全的救赎呢？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哎，你们有这样想法请举手好吧。哦，你们都没有，那我就对屏幕上的人说 OK。 好，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嗯，这么高昂的代价是不是不是给平信徒的，是给传道人的？就平信徒还可以不用背那么多十字架，就是传道人要背十字架。所以呢，我们教会传道人，我今天盯着他，他有没有背十字架，这不关我事儿哈，我是平信徒对吧 OK。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好好，所以我解释一下，我告诉大家，首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对牧师或者是灵命成熟的基督徒的要求，而是对所有信耶稣的人的要求。因为这里讲到一个门徒，对不对？你们知道什么叫门徒吗？有人说门徒就是跟从耶稣的高级基督徒，这个讲法是错的啊。我给大家一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也就是说圣经上所有的这些关于门徒的教导其实就是对于基督徒的教导。我问大家，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
是。
哦，这个不会否认。但你们是门徒吗？
是。
哦，你们不否认啊，那你们背十字架吗？
背。
OK， 很少人回答了，对不对？所以首先这个不是给牧师或者成熟的灵命成熟的基督徒的要求，而是给所有基督徒的要求。第二个，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这是很肯定的，不需要靠我们的好行为去获得，对不对？是吧？而且你也获得不了，除非你是主耶稣，你不可能像主耶稣那么圣洁的，对不对？ OK， 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定不是上帝接纳我们拯救我们的条件，是不是？那既然不是条件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非常重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是每个基督徒对上帝白白恩典的正常回应，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恩典以至于我们要回应他。回应什么呢？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哎，你说不对呀，好像我得到了上帝白白恩典我就得着了，我不想背十字架呀。那我告诉你，你这里面一定出了问题了。什么意思哈？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是一个被上帝的恩典完全改变的人，你得着了上帝的救赎的人，得着上帝恩典信了耶稣的人，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一定会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为什么？因为上帝在你里面设计好了这样的一些机制，以至于你一定会背十字架的，你不会不背十字架的，你都做不到不背十字架。最近今天早上我在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一章讲到了上帝对耶利米说，我跟你说你要去说，我说的你都要说，你不要一句都不要一句落下，都要说，你不要怕我会拯救你，他是这样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耶利米是神从母腹当中就认识的人，是神造的。今天神造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里面就包含了这个用背十字架来回应白白恩典的机制，大家明白吧？所以我们今天不会要求一个人说你一定要去背十字架，因为如果他不是从神的子民怎么办，对不对？他背不了，对不对？但是我会提醒说，哎，你有没有背十字架？因为我们会软弱，对不对？哦，好，所以背起十字架是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白白恩典的一个正常的回应，这是神放在每一个基督徒心里的感动。当一个人真正明白十字架的大爱，他一定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作为对福音的回应。所以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不要听差了哈，大家啊，我们讲到不是让大家背起十字架以获得神的接纳，而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要反思自己在软弱中还是自己其实没有真的领受到福音。所以前面那个经文讲得很好，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但是呢为什么耶稣要转身？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是真正的门徒，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在座的啊，在线上的啊，走在与耶稣同行的队伍里的你，你知道做门徒的代价了吗？ 你是否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所以这个经文非常的挑战，对不对啊？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才是做门徒代价啊？我不想打折啊，因为有很多教会可能会说打折，打一下折。哎呀，当然，那个门徒也要生命成长。我这个不想说这个话，我想告诉你，你有没有意愿背起十字架？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虽然可能一开始做不到，但是他有没有意愿背起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受洗的那个信仰确认的里面啊，几十条内容里面有一条问你是否愿意啊，那个让耶稣基督遵从这位耶稣基督做你的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是否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做他的门徒，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这是给受洗的人的话，受洗的人的挑战。他不需要回答说我做到了没有，他需要回答说我愿意吗？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从第一刻开始就应该问自己，我愿意背起十字架吗？如果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你可能还没有对福音有正确的认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我们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做门徒的代价，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做门徒要付这么高昂的代价，你们想知道吗？OK， 好。所以做门徒的代价就是，重复一遍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去今生的一切的利益，想向罪死，向世界死，并且为传福音而受苦一辈子啊。但是为什么主要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呢？诶，有人会说，主不是恩典的主吗？他爱我们，如果你今天你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女儿，你会让他受苦吗？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儿子女儿，有可能你会让他受苦，对不对？否则就是溺爱，对吧？同样的道理，其实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关键不是在于这儿，关键是在于基督徒为什么要做门徒付代价受苦，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这样受苦的主。就是你们知道，在我们的教义当中，我们有一个与基督联合的教义，对不对？这个与基督联合教义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跟耶稣基督心连心，连在一起，对不对？你要常常与他相遇。那么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必须像他一样的样式，才能够与他相配。这位受苦的主要求我们也有一个受苦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可以才能够相配。那个以前曾经有老人会说，他说哎呀，你们的夫妻两个人啊，过了30年以后长得越来越像，叫做夫妻相，是不是啊？有没有？那我问大家，基督的妻子是谁？教会，对不对？教会应该应不应该像基督啊？就是有夫妻相嘛，这对不对啊？所以请大家记得哈，教会要有夫妻相。如果我们不受苦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与基督很好的相遇，因为不相配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接下来主耶稣要用两个比喻告诉门徒，做门徒之所以要付极大的代价，是因为他是一位付极大代价的主。他用两个比喻来解释这个话哈，这个道理。但是请大家记得，这两个比喻说的不是别人，而是主耶稣自己。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哈，第一个比喻叫做盖楼房的比喻。14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够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啊。我们知道盖楼房是一件很复杂的工程，是吧？我想这个不用多解释哈，我不多解释了，我以前想解释不解释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哈。那么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恰当吗？非常恰当。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盖楼房的人，而且是他是一个为盖楼房付出极大代价的人啊。你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神居住的什么？圣殿，对不对 ？OK， 圣殿是不是楼房？啊，圣殿是个房子，对不对？啊，圣殿。以弗所书2章20到21节说，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作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啊，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所以当主耶稣完成救赎，从死里复活，圣殿的根基就被建立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但是建这个圣殿容易吗？非常不容易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一笔一画，一举一动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建圣殿非常不容易的一段经文。保罗说，我照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需要谨慎啊，怎样在上面建造。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就必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来到，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就是建房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建圣殿也是的，你要看你用什么样东西来建造，你是用金银来建造还是用草木来建造啊？所以基督徒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是不是圣殿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谨慎建造自己，对不对？我们都是圣殿的一块砖，对吧？啊，我们要用来被建造圣殿，这是上帝的旨意。你们记得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在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两个人去建约柜、造约柜和会幕，记得吗？啊，你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很烦啊？哇，好长啊，看也看不懂，不知道是干什么，对不对？啊，里面充满了属灵的这个含义哈。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你烦是对的，因为太复杂了，对不对？怎么那么复杂啊？不就是造一个帐篷嘛，搭个帐篷，出去那个露营的时候搭帐篷，三下五除二就搭好了。耶和华的帐篷怎么那么复杂？对，这个圣殿必须完全按照圣所，必须完全按照耶和华的要求来建造的。所以建造圣殿、建造房屋是付出极大的代价的。那么要付出什么代价呢？你知道主耶稣付出什么代价吗？主耶稣建造圣殿付出了什么代价？哇，你们都知道，生命的代价。一个发展商，一个地产商，属天的地产商，他为了建一栋房子，把他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如果不信主的大概就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有没有根据？有根据的哈，我给大家一些经文你就知道了啊。主耶稣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付了生命的代价，你们还记得吗？圣经是把主耶稣比作什么？叫做房角的头块石头，对不对？房角石，房角石有好几块啊，它是头块石头。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十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它的人必不着急。这块房角石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建造房屋时候被放置的第一块石头啊。有圣经学者说是最后一块，我不相信，是应该是第一块啊，第一块石头，第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是很大的，大家明白，头块房角石是很大的，它足以连着好几排根基，这叫头块房角石啊。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造过房子，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头块房角石特别重要，而且这块房角石还不太规整的，所以呢他要正好垫住那个地基，让他这个整个地基是平的，所有的石头根基的石头房角石都要去连在它上面，明白了吧？所以头块房角石非常的重要。你看以弗所书这里说，各房都靠它联络的合适，没有一个房子的砖是不与这个房角石是直接有关系的，对不对啊？所以很重要。那么我问大家，这块房角石是怎么被神安放在圣殿成为头块房角石？诗篇一百十八篇二十二节，其实不止了，还有很多的地方都引用过这个诗篇哈。诗篇一百十八篇二十二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头块房角石。我告诉大家，要成为圣殿的头块房角石，必须被匠人所砌，他必须遭弃绝，他必须遭弃绝。你们知道遭弃绝是什么意思吗？ 他必须在十字架上付上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成为圣殿的头块房价师，明白吗？如果你们感兴趣，耶稣自己曾经说过这个话，应验了诗篇118篇，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提到过这个。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为建造圣殿就甘愿自己被神弃绝，弃绝他舍弃一切天上的荣华，舍弃一切的地上的利益和尊贵，惨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为他所爱的天父建造了荣耀的圣殿，就是我们，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成为一块带着十字架印记的砖，以圣洁和舍己的生命摆放在他那块圣洁而舍己的根基上。如果我们不愿意背起十字架，如果我们不愿意舍去今生的一切的利益和享乐，如果我们仍然与世界为友，那整个人就沾染着世界上的罪恶败坏之气，我们怎么能够跟这个荣耀的圣洁的房角石相匹配呢？是吧？啊，所以这第一个比喻其实说的是耶稣自己，第二个比喻也是说耶稣，第二个比喻是真正的比喻啊，也是指着耶稣他自己说的。我们来看第14章31到32节，主耶稣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啊，酌量其实就是考虑考虑，对吧？就坐下来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打那个战打仗打得赢打不赢，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打，对不对 ？OK， 那么这节经文是怎么讲耶稣基督的呢？这段经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位君王战士。好，我们早在旧约诗篇里面就可以得到这个启示哈，在诗篇24篇第8节说，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啊。所以神在旧约当中他有一个形象，神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形象，耶和华沙龙平安之王，耶和华以勒帮助之王，对不对？耶和华那个万军之耶和华，征战之王，是不是啊？所以神有很多形象，这些形象其实都是映射在耶稣身上，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耶稣的话，耶稣有个特性，他是君王战士。其实那个你去看旧约哈，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大卫，他是预表基督的，这我不用多讲啊，大家都知道大卫预表基督，对不对？大卫是个什么人？君王没错，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耶和华对，后来他是战士，你知道吗？他是超能打仗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军事将领，对不对？他是叫做以色列武王，那所罗门是以色列文王啊，这中国朝代不是周武王周文王吗？他是武王，他是文王，明白吗？啊，所以那个大卫是一个武将啊，明白？他是个战士啊，对不对？他在旷野里面躲藏这个扫罗20年啊，他的征战策略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那么大卫预表这个耶稣，所以耶稣也是一个君王战士，而且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而且告诉我们，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的决定性的战役就是十字架。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哈，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一个星期，在约翰福音他记载的，他讲的话，他说，他对门徒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哇，是谁赶的？他赶的。我若在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约翰福音12章31到33节。然后他又说了啊，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是君王战士，他是胜了世界，在十字架的决定性的战役上，靠着他自己一个人的军队，一个人的力量，完胜所有邪恶大军的君王战士。大家明白吗？ 可是关键不在这儿，这位君王战士出兵打仗之前有没有酌量过？有酌量过吗？
有
吗？
有。
在哪里？OK， 不用回答我啊。最起码三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在永恒中酌量过。他在圣父和圣子在永恒中，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设立了基督，那个时候就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耶稣是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诶，读到这儿很有意思，你想说，诶，天父什么时候托付给他的，对不对？根据圣经，整本圣经我们知道，天父和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和圣灵在永恒中就有一个团契和协商，他们商量好了整个的救赎计划，明白吗？他们在那个时候就酌量过了。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这个协商是在永恒中的，请问那个时候作为圣子的基督耶稣，他有没有想过这会付上什么代价？耶稣基督在永恒中他就知道他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将我们挽回回来，对不对？我相信这是第一次的酌量。第二次酌量，最起码第二次酌量发生在那个登山宝登山变相当中哈。当然也许你可以看到有其他的地方也有，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言自己要被钉十字架了，对不对？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的，他说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他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讨论事情，讨论什么呢？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中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对不对？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十字架的事。这个十字架是在山上，在圣山上面，在与天父同在的时候，耶稣与旧约先知酌量，又谈到了，谈到了以后，我相信耶稣基督会想到他要付的代价，对不对？第三次是在克西马尼园当中，这次他不是与天父酌量，他也不是与旧约先知酌量，这次他是与自己酌量，考虑来考虑去。他怎么说的呢？你看他是怎么向天父祷告的。第二天他就要经历十字架的痛苦，他已经能够感受到十字架的极大的痛苦，但是他是向天父这样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叫这杯离开我。这个代表耶稣已经考虑到这个十字架极大的痛苦，对不对？但是他的酌量大概只有一秒钟都不到，但是他马上又讲了一句话，对不对？你们都知道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短短的一秒钟不到的酌量奠定了今天基督徒的生命，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他顺服在天父的旨意里，不是吗？那么主耶稣在这场十字架的战役当中酌量了什么内容呢？刚才其实有提到，对不对？就是他要不要用他宝贵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我在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耶稣的生命重要还是你的生命重要？
肯定是耶稣。
所以他换你生命，他亏本了，是不是啊？他不值得。那他为什么要做亏本的事情？因着爱。你觉得耶稣心里面认为耶稣他自己的生命重要还是你的生命重要？
那应该没有。
哦，太奇妙了！我告诉大家，在天父的眼里，我们的生命比耶稣更重要。这是颠覆你三观的想法，否则他不会让耶稣为你钉十字架。真的，很奇妙。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很难。
所以，他的酌量就是，要不要付出宝贵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他的酌量是要不要用一次的义行，众人都称义得生命。他的酌量是他要不要用一个人代替众人死，众人都可以因他而活。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地上的教会被称为征战的教会， 如果我们想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征战的话，那么他所选择这条付出生命代价的十字架道路也必定是我们要走的道路。所以你记得刚才我引用一节经文啊，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做门徒要付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是我把它翻译过来啊，但是你们相信我，这条付代价的十架窄路是通往最后得胜的唯一途径。这句话转换过来，换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吗？啊，所以主耶稣用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其实他没有说我们，他是在说他自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所以我们要付代价，对不对？好，主耶稣讲完这两个比喻以后，他就用一句话来总结他这两个比喻，我们一起来看14章的33节。主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前面说不能不能，最后那个不能来了，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觉得这节经文是画龙点睛的，是总结性的。为什么？因为建造房屋难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征战难啊，必须专心一致，但是要专心到什么程度？请问，专心到撇下一切跟从他。除非你专心到撇下一切的程度，你就不能够成功，明白吗？啊，这就让我想到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就是呼召四个门徒的时候的场景啊。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可福音1章16到20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他们就立刻撒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读到这个主耶稣呼召四门徒的时候非常感动。为什么？你们看这个四个门徒很有意思，耶稣呼召他们，前面两个是舍掉了什么，做了一个什么反应？立刻舍去他们赖以为生的渔网，他们本来在捕网还干什么？丢掉。换作今天的话，就是说当主耶稣呼召你来服侍他的时候，去宣教的时候，你把你现在所有的工作立刻放在家里面，连被子铺盖都没有整理，你就跟从耶稣去了，明白吧？啊，有没有感觉啊？啊，嗯。然后呢，后面两个门徒呢，啊，耶稣一呼召他们就干什么？耶稣一呼召他们，他们就告别他们，马上告别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把老父亲留在船上，然后跟从耶稣去了，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可能是文士还是法利赛人去问耶稣，哎呀，夫子啊，我要来跟从你做你门徒啊，我好热心啊，但是请容许我先去把我的老父亲给埋葬养老。耶稣对他说什么？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你跟从我，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门徒的代价？到什么程度专心，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服侍主，撇下 一切来跟从主。所以我又要讲到我搬家这个事儿哈，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我搬家，我发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心，就是舒适的环境会让你分心，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不用去我家啊，因为去我家以后你也会分心啊。 OK， 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做门徒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位为我们拯救我们而付出极大代价的主。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主，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的门徒。他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如果请想一想，如果你想要跟一位走在十字架道路上的主相遇，请问你应该去哪里？你应该去十字架道路，对不对？你应该背起十字架走上一条路，然后你才能跟耶稣相遇，对不对？同意吗？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与基督联合的人，怎么可能不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呢？对不对？罗马书第8章16到17节，圣灵 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很好很好，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哇，太好了，做后嗣就是领受产业啊。不过后面有一句话，如果你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做神的儿女什么含义？不仅是得天上的产业，也是与他同行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明白吗？好，所以这个是讲章的第二部分，我仅仅解释了为什么要做十字，为什么 要付代价，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一位付代价的主。那么也许你会问第三个问题，那不付代价的门徒，像我这样不付代价的门徒，结局是怎样的呢？我相信在座可能有很多人就在问自己，说我好像没有付代价。我告诉你，那你结局很悲惨，很悲惨，极其悲惨，不是我说的，是主说的啊。很多人读这段经文，读到十四章的三十三节就结束了啊。他们认为说啊，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其实不对。这段经文其实是讲到十四章的三十五节，不是两个比喻，是三个比喻啊。OK， 那么最后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失去味道的盐的比喻，失了味的盐的比喻。我们来看第十四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若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讲到这儿，主耶稣才结束这个三个比喻的教导，然后他说有耳的可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吧？这句话是一个耶稣最后的一个总结，一个呼召啊。那么盐，也许你会说盐怎么会失去味道呢？我们今天在市场上买的盐会失去味道吗？不会嘛，对不对？顶多就是潮了，对吧？变成盐水，但不会失去味道。我解释一下，因为当时在古代巴勒斯坦地区，大家吃的盐呢有很多杂质啊，他们是从古那个死海里面提取的盐，有很多杂质，这个盐确实会失去味道的。这个盐失去味道就是说碰到了水分，然后那个盐就蒸发了，这个不是盐蒸发，是水分蒸发的，然后呢溶解了，然后这个盐就没有了，剩下的你看还在那里是一堆杂质，其实啊，所以失了味的盐就其实指的是剩下一堆毫无用处的杂质，也不咸，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来讲这个比喻呢？他讲这个比喻其实就是警告那些自以为是耶稣门徒却不愿意付代价的人，他告诉他们，他们不是真正的门徒，他们妄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有两点要告诉大家。我们不会评论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会评论任何人会是不是基督徒，你自己去想你有没有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如果你没有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你生命还小，你软弱，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背起十字架？如果你说我连愿意的心都没有，那么你好好想想，你这个信仰可能不是真的。那我要给你传福音，因为你快灭亡了，明白吧？啊，所以主耶稣要警告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啊。主耶稣怎么警告的呢？为什么说他们是要灭亡呢？因为主耶稣提到的一个词叫做丢在外面。刚才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丢在外面？是不是？哦，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对不对？你用这个圣经 APP 一查你就知道了，主耶稣经常用这个词来解释那些下地狱的人。在安财脱瘦的比喻当中，主耶稣把那个没有赚到一两银子的懒仆人称为无用的仆人，然后他说把这个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啊，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真葡萄树的比喻当中，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在外面枯干，然后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又把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称为被新郎关在门外黑暗中，因为他们在夜里嘛，不给他们开门。所以丢在外面是什么意思啊？丢在外面就是丢在永生门外，丢在黑暗的当中，丢在地狱里面。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城。城外就是丢在外面的，是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编造虚谎的。所以什么叫丢在外面？就是地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主耶稣的严厉的警告，那些不愿意为信仰付代价、不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的人， 无论他们怎么再表白自己是信徒，他们都不能称，都不是信徒。但是现在时间还早，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人，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听了以后，你可能回去要好好悔改，重新认识耶稣基督。基督教信仰，有很多的异端错谬，使得你可能误认为你是信徒，但是你还不是，你一定不是，你绝对不是，你不能背起十字架，就一定不是，啊。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有许多人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主耶稣却要明明回答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不能够说主啊主啊，与耶稣同行的人都说主啊主啊，对不对？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那些不为信仰付代价的人，其实都还不是真的主的门徒。哦，我想起来好可悲啊，啊！你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却不愿为主付代价的人有祸了，是不是啊？神的仆人常常提醒你们，你们要以敬畏的心来参加主日敬拜，可是我们总是会发现来参加敬拜的人懒懒散散，迟到还是缺席，对不对？唱歌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心不在焉，听讲道的时候打哈欠，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马丁路德说的。我看马丁路德在一次讲道的时候就打哈欠，我在想他可能在讲道的时候看着下面人在打哈欠，他不自觉讲出来了啊。神的仆人经常提醒要认真学习神的话语，你却还把宝贵的时间拿去娱乐休闲、加班、闲聊啊，甚至连基础的福音真理都不清楚。我等会问大家，敬拜结束了，我来考一考大家的基础信仰，看你清不清楚。哦，你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却不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有祸了，因为天堂的门向你紧闭，地狱的门对你是敞开的。你们这些自称为基督徒却不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有祸了，你们就好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你在等着被宰杀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哈，我说这些话我心安理得，我说这些话我希望大家对我没有好脸色，那也许你会悔改。我不希望大家听了以后说啊，大米可能今天讲错了啊，没有，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对待，因为你要死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其实你不是，你知道吗？你知道自欺欺人的结果是什么吗？所以你们要警醒啊！那我在这边也要跟真正的基督徒去讲，就是你们要警醒，不要看着你周围的那些不是真正基督徒的人懒懒散散，享受今生，你也跟着这样去做。你说哦，大概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不要这样，太软弱了。我告诉你，你要记得犹大叔是怎么警告我们的。犹大叔把这些人描绘成什么样的人哈？犹大叔把这些人描绘说，他们是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当中直奔，在可拉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他们就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了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所以这些话不是在讲教会外面的人，这些话是在讲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你不要再等到这个，你看主耶稣说言若失了位，可以怎么样叫他再贤呢？你不要等到被丢在外面的时候才想起来悔改，那时候为时已晚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见吗？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清晰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痛苦的呻吟，你忘记了吗？对不对？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啊，主耶稣所走的路我们也要走啊，他所背的十字架我们也要去效法他背十字架，对不对？好，请记得罗马书刚才所说的第八章，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怎么样得荣耀。愿神的话激励你， 警告你。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在座的，让听到这篇讲道的所有没有真心悔改的人，今天能够听到这篇讲道，痛改前非，让他们回去思想他们将要灭亡的结局，他们就可以回转来真正来寻求你。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不愿意背起十字架的弟兄姐妹，真信徒，让他们知道背十字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事，帮助他们，让他们刚强起来，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榜样，因着耶稣基督所为他们付的代价，让他们看清楚看明白，就可以用付代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回应你宝贵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